好，听我怎么一种那篇。
行
啊。我们今天呢，主要讲到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的前面这一部分啊。首先，我们来看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在安提阿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缅，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到了萨拉米，就在犹太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啊，我们来看这五点哈。首先第一节说，然后在安提阿的教会有教师和先知，啊，有先知和教师。我们来看哈。首先呢，在这里呢就提到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它不是一个别的教会的附庸，它是一个在上帝面前独立存在的教会，是众教会当中的一个教会，也是一个大蒙恩典的教会。因为你会看它配备的都齐全，神给它配备的这职分都齐全。首先看先知哈，先知是什么意思？就是在这个事发生之前就说出来的意思，先知哈。教师呢，在这个福音书当中，那个犹太人称耶稣为什么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教师哈。先知哈，在这里的这个先知，我们要注意，旧约也有先知，但这里的先知跟旧约的先知有什么不同哈？旧约的先知呢，就是写下圣经预言，就是将来要来的这位耶稣啊。然后新约的这个先知是什么呢？他主要是向教会说一些预言，就是说指着教会里边将有临到的事情，或者预备教会里边将要防备的事情啊。大家注意啊，教师呢就是讲圣经啊。这个先知和教师呢是神设立在教会里的职分。在格农前书说过，神在教会中设立的第一是什么？使徒，最大的是使徒哈，使徒，像使徒保罗啊，使徒彼得，使徒约翰啊。然后保罗呢也被称为使徒啊，这些拆出去的也被称为使徒啊，拆出去传道的。然后这个第二是什么？先知。第三是什么？教师。就是教师。为什么这个先知排在前面呢？我首先要讲一下。因为一个教会啊，它在建立也好，它这个教会在运行也好，这个教会要传道，要讲圣，要往外差遣出去传道也好，首先就是通过这个先知嘛。你的教会所领受这个感动和意向必须是正确的，对吧？你说你教会这几年要做什么，要怎么去传福音，你这个感动和意向如果是错的，那么你教会接下来你的讲道也是错的，你的各方面都是亏损。在按照使徒的教训啊，按照上帝的带领，这个教会的路线正确了，然后这个接下来的讲道传福音都是正确的，是不是？从初代耶路撒冷教会到这个安提阿教会就是这样啊。然后以弗所书第四章也说，就那个教会上帝所赐的恩赐嘛，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牧师就是牧养的，还有什么教师，大家都是主的肢体，各尽其职啊。在提摩太前书呢第二章呢，保罗说呢，他是做传道的，做使徒，也做外邦人的什么师傅，师傅就是这个教师，是吧？他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做使徒，做教师。当然有的人可能一个人兼任不止一个职分，但总体来说，这些职分呢都教会里的人上去分赐下来。今天在我们的教会也是这样啊，也是这样。然后我们往下看，先知呢就是被圣灵感动，预先说出神对教会的这个感动和带领。教师就是教导圣灵真理，坚固教会的信仰，是不是？使徒行传十一章嘛，巴拿巴上在这个安提阿教会建立之后兴旺之后，他赶快去找扫罗，扫罗是干什么？教师。然后坚固一年的功夫给他们什么？讲圣经，坚固他们的信仰，对不对？然后使徒行传十一章的时候前面讲过，在大饥荒发生之前，耶路撒冷有先知下来，其中一个叫亚加布，把这个事情告诉什么呀？告诉安提阿教会。然后他们拿出钱来，就是提前做准备，供给在犹太那些众弟兄，免得他们在饥荒的时候遭遇困境。这不是给教会的带领吗？是吧？然后在使徒行传十五章，犹大和希拉是什么？先知。 保罗和巴拿巴呢在安提阿教训别人传主的道，就是实行 教师的职分。使徒行传21章，有一个犹太先知叫亚加布，从犹太下来告诉扫罗，圣经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对扫罗做什么事情，就扫罗没听嘛。在耶路撒冷果然遭遇这个，实际上就是上帝通过先知啊告诉教会，也告诉神的仆人，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要防备的事情，你可能要踩的坑。在这几年当中呢，我们真是知道这些事情。其实呢，为什么今天在教会里边有很多的混乱？首先呢，尤其在这个基督信仰这个圈子里边，有很多的假先知，起来说假预言，对不对？前几年的时候有，你看欧美那个假先知嘛，说谁谁一定当选，最后没选上，是吧？假先知，然后说，在华人在中国这个信主的圈子里面，我也见过很多的灵异派，他说预言，说预言就是什么，你就是关于什么娶妻，关于你家娶谁，然后你要雇什么员工，你要怎么在世上赚钱，这种假预言就骗钱的。所以说，很多时候有这些假先知和假教师的时候，人就逐渐对这个先知，他就产生一种内心的抵触，你知道吧？就要接受灵异派之后，觉得哎，不可能有感动，这些感动都是假的，是吧？也没有异象，没有异梦，那时候他就是这样嘛，对不对？但实际上，当我们的信仰回归正路之后，你不去追求那些钱财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是会给教会感动的，也会给教会异象的。我们这教会里边，上帝就给的有先知的职分，有这个教师的职分。很多时候，在一些事情发生之前，上帝就提醒我们哪个人是不能接待，哪个人是坑，但最后我们没防备，这个就是亏损。这个教会，上帝给教会的感动一开始就有。只要你的教会是真心追求的，你不是追求名利、钱财、情欲，那么上帝会感动你，让你躲开一些坑，或者说指使你去做一些该做的事情啊。然后就是教师去教导。所以说，你看在教会职分里边，最大的是使徒，然后是什么先知，再往后是什么教师。为什么这么排是有原因的啊？然后说提到这些人哈，巴拿巴。巴拿巴我知道，巴拿巴叫什么？劝慰子。这里有一个被称为尼杰的西缅，我跟你说啊，这个词不念尼杰，这个词念尼哥。知道这个词什么意思吧？你知道今天欧美里边有政治正确，你这个不这个说你如果称一个黑人叫尼哥，就是他们说是你骂他是黑鬼。当然这个词我刚才起初的时候是个正面的词语。这个词起面，我跟你说，称巴拿巴为劝慰子和称这个西缅为尼哥尼杰，这个词是对他的称赞，而不是对他的辱骂，你要明白。啊，这个人呢，他这个尼杰就是黑的，就是他这个黑人，应该就是说古利奈人或者是北非的过来的人，是吧？是已经入了犹太教，他起名叫西缅嘛，就是说他入了犹太教了，是吧？然后他一直遵守这个旧约的律法啊。但是他是个黑人，然后呢就称他为这个词。所以说呢，在安提亚教会当中的这些弟兄姊妹、这些先知啊，对这个西缅的称呼啊，实际上是对他一种认可与爱啊，并不像今天一样，你称一个黑人为尼哥，就是说骂他是黑鬼啊，或者今天老的黑人一提这个尼哥，他就炸了，他能砸死你。其实这个词起初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词语啊。他的名字不叫尼杰，就是尼哥，他念尼哥啊。所以说，上帝把这个名字记载在这里边呢，跟把巴拿巴的名字叫劝慰子记在里边是一样的，是一个正面的含义。这就是起初安提阿教会里边一个先知的名字。所以说，我告诉你哈，你不要按人种去区分人。或许在世界上某些群组里边，啊。像我们所知道的群组，你就别提了，在这边土地上他老到鬼了，老到坏。然后他们在欧美说有些黑人很坏，当然有些群组里边确实有鬼诈、凶杀、强奸、暴力的事情。但你为什么不能按种族区分人呢？因为无论在哪个种族里边都有，哪怕是少数极少数都有敬畏上帝的。我们这几年见过很多的假基督徒，中国人、华人，但是你不能因为他们你把我们自己都否定了。我们有去骗财骗色，我们没有去借着信仰去骗财骗色，我们是一直敬畏上帝的。所以说在某个族群里，每个族群里面都有上帝要见，哪怕不多都会有。 索德玛里面还有罗德呢。所以说起初的时候就有这么个黑人在初代的这个安提阿教会里面，这是告诉我们神不偏待的，哪一个种族里边都有真正敬畏上帝，可能就不多啊，可能不多，但是有啊。然后古尼赖人路球这个名字恰恰相反，是白的意思啊，光线的意思，白的意思啊，白的，他可能白嘛，是吧？啊，他光线发光的啊，发光的。然后和分封王希律一起长大的马念以及扫罗，马念就是安慰者的意思，他是跟分封的希律一块长大的。什么意思呢？古时候的皇帝会从小给他儿子配一个，将来承受权力给他配一个玩伴，那这个人将来一定是皇家和掌权者所信任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放着这么大的好处不去拿，跑到安提阿教会，这个已经是远离那我们知道希律统治的地区是在什么犹太，已经远离了那个范围，跑到这个安提阿这个地方来，人家来教会来祷告做先知了，来进士祷告做先知了。所以说你就看神家里什么样的人都有，在当时那个时代，上帝的道，圣灵的感动，甚至是有些人放下自己的这种唾手可得的这种富贵，你知道吧，他没有去享受这种所谓的体制里边这种高档待遇，他来神家里做先知的。因为什么？因为他太爱慕神的道了，是吧？他太想进神的国了，所以说他生来这种唾手可得的富贵他都不放在心里。他明明可以去大吃大喝，在那天天享受高档生活，没有人跑到这个好远地方，这个安提阿做教会先生，他进食祷告还不吃饭，这是为什么？因为有更美的赏赐，因为他真的知道这些，他与这些使徒先知教师们一起侍奉主，这就是在那一年的装备当中传福音的时候兴起来的这些同工啊。第二节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你发现新约时代侍奉主跟在旧约时候一样，旧约时候就是在会中侍奉，他就是定期祷告进食主嘛。你看在新约耶稣降生那个时代，那么有女先知和男先知，就是有的就是说守独身，然后终身在昼夜不停的在教会里边进食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有啊。教会侍奉主啊，跟旧约时代一样进食祷告。我再说一下哈，教会寻求神的旨意，教会确定下一步向谁传福音，教会要怎么做？不是看时事新闻，不是看一下这个今天看看新闻是不是？哎呦，谁谁谁又换掌权者了？那些骗子说，哎呀，这个谁谁要下台了，谁谁又上台了，谁谁要怎么样了？下一步什么经济政治啊？我们根据这个看一下这个下一步的热度在哪里？我们先啊，通过这个热度，让我们教会能够扩大。不是这样的，寻求神的旨意，包括传道出来教会下来走什么道路，不是通过看看新闻找爆料，而也不是通过人的算计，而是寻求圣灵的启示。寻求圣灵的启示，圣经没有捷径，只有一条捷径，只有一条道路，就是进食祷告。这些人他并不是认罪进食祷告，因为这些人早就认完罪了，这个进食祷告是就是说已经是一个得救人，已经是个纯净的人，他在寻求指神旨意的时候他去进食祷告。因为发现圣经无论提到认罪，提到赶鬼，提到求教会的意向，都是通过教会里边这些人都参与的嘛，去进食，不是一个人进食，是大家一起进食，是吧？在教会里面做侍奉的进食，因为很多时候你要知道，人进食的时候人就能排除到外界的这些干扰，外面这些情欲也好，这些属世界的东西也好，这些魔鬼的打扰也好，在进食之下通通都怎么样消散了。这不是文士法利赛人那种出于摇摆晃悠的那种炫耀的那种假进食，这是真正的进食。寻求神的旨意，包括赶鬼也好，认罪也好，很多时候就是通过这个进食的方式去得的啊。在进食祷告之后，圣灵说，你们要确实为我分派保罗和巴拿巴和扫罗，为什么分派他们去做圣灵召他们来做的工作？保罗和巴拿巴被巴拿巴被这个耶路撒冷人差遣过来，然后巴拿巴又在大处找回扫罗，这是谁的旨意？圣灵的旨意，不是耶路撒冷人自己，也不是巴拿巴自己的意思，没有人请，全是圣灵的旨意。你会发现， 接下来使徒行传整个往后绝大部分施工都是这两个人去做的，对不对？那时就进食祷告，且对他们按手，就打发出去。于是他们被圣灵差遣下到西流基，从那里航行到塞浦路斯。往上点，这个进食完事之后还没完，进食之后然后继续进食，然后祷告，祷告完了给谁？给这两个人嘛，按手。奉差之前让他做工是要按手的啊。然后呢，其实这个进食不单是这个，然后你会发现他们就被圣灵差遣，他们还祷告出了什么？往哪里去？下到西流基，从那里航行到塞浦路斯。我们来看，这就是保罗第一次和巴拿巴传道的道路，看到没有哈？从这个叙利亚的这个安提阿这个地方是吧，然后建立完教会之后，然后从这个港口西流基也没有往上是吧，也没有返回，就从这个地方坐船到一个与周围陆地隔绝的这样一个海岛，叫居比路。很多时候福音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海岛的在当时那个时代没有电话，没有网络，你人不过去福音怎么传？我们也是后来知道这里边有寻求，有愿意寻求的那个方伯吧，那个省长，他也说他怎么他被魔鬼捆绑着，他被假先知迷惑了，圣灵感动这些人去拯救他们。在当时那个时代，于是往往有的时候真正信的人都是在你进食祷告之前，在你教会意向明白之前，他是被捆锁被隔绝住在里面。所以说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一样，现在听到可以从网络上就听，有一些视频放，那个时候你只能是有人去传了你才能听到啊。所以说你会发现教会的工作全部源自于圣灵的指示，而圣灵的指示源自于上帝在教会里设置的这种先知的职分和恩赐的，通过进食祷告的这种点名。过去怎么样，今天也是这样啊。所以说使徒行传不断的强调圣灵在教会里的工作，认罪是教会的工作，祷告是教会的工作，神迹奇事都是这个圣灵的工作是吧。然后使徒行传里边充满着圣灵的工作，使徒行传不叫使徒行传，叫圣灵的走过的路线，知道吧？风随着意思吹，你却不知道风往哪，这个圣灵往哪里来，往哪里去，但是你可以听到圣灵的声音，你可以看到圣灵行过的工作。所以说在寻得圣灵的启示之后，继续进食祷告，确定神的旨意是往这个 与众大陆隔绝的这个塞浦路斯传道，然后按照圣灵的这个明确的指示按手差遣。另外一个你会发现安提亚教会从被建立开始就大有复兴，大有恩赐，机会能聚一年，然后老多人复兴，然后教会里面兴起的先知教师不止一个，而且从这个教会出去的保罗巴拿马在使徒行传里面往亚细亚往整个你看欧洲那个教会里边做了很多的事情，传了很多的真道。所以说你看后来的时候，你看这个图哈，后来教会传出去这些工作还不是由耶路撒冷教会的人做的，是由安提阿教会的人做的。而且你看安提阿教会接下来保罗出去，你知道起初的时候到一个地方传福音，然后使徒下来按手让他们领受圣灵，但到安提阿教会就不是了，保罗巴拿巴去给他们按手，他们也能领受圣灵。你就会发现这个安提阿教会就像耶路撒冷教会一样，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甚至有给人按手赐下圣灵的这种恩赐，对不对？安提耶路撒冷教会配备什么样的功用和恩赐，安提阿教会也配备什么样的功用和恩赐，它是独立存在的，它不是附庸，它被赋予了圣灵的恩赐，在众人祷告之后能够独立的去差遣人传道，这种有这种权柄。而且在它里面兴起的这些教师和先知，除了巴拿巴和扫罗，其他都是在本会兴起的，对吧？长达一年的聚会当中听到成长起来的，他不附属于耶路撒冷教会，他会像耶路撒冷教会一样属于主， 他的祝福，他的大复兴，你会发现最后会超越耶路撒冷教会。而且门徒第一次在这里被称为什么？基督徒。基督的名是在这里边向外邦去显大传出去的。其实你会发现之后，你看十九章往后，神借着安提阿教会所差遣的所传的福音，这个做见证的范围得的果效比耶路撒冷教会更大。保罗在十九章一年三个月讲道嘛，后来长达两年之久，叫所有在亚细亚的人都听到福音。这是神借着安提阿教会做啊。所以说我们不需要附庸于其他的教会，不需要附庸于其他的宗派。你真的天天进食祈求，你真的不为了钱，你真的为了主的道，你真的追求永生，耶路撒冷教会恩赐得大，安提阿教会是恩赐得大，上帝也会让你恩赐有多大。我们这几年有时候会很挫折挫败依赖一些宗派，他们告诉我们需要经过他们许可才能传道，他们告诉我们按牧之后还不能算牧师，还要算临时牧师、实习牧师，得通过原文考试之后然后才能正式做牧师，实际上就是拿这些辖制的。离开的时候拿钱勾引我们，说你们留下吧，将来的时候有钱还给你们嘛。对啊，还拿个这个给孩子安排上学勾引你。所以说每一间教会都是神的教会，你要做的是靠得住，像安提阿教会一样，而不是做一个附庸。你做附庸永远受人辖制，甚至受魔鬼辖制。但是你的前提是你真的敬畏主，不是为了钱、为了名、为了利、为了情欲。然后就抵达撒米宣扬神的道，在犹太会堂里甚至有约翰做帮手。图放大一点能看，摁住。你看到啊，这个地方萨拉米，这是在岛上传福音的路线。看到我从萨拉米最后到帕夫，然后就转到这个那个陆地那个地方。教会差遣人到传道，从起初的时候，首先是去犹太会堂向犹太人传，这是必须的。福音先传给他们，因为传给犹太人，传给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这是从起初传道的顺序，啊。这里说约翰做助手，我再说一遍，这个约翰你去看，他就是被称为马可的约翰。因为从十一章开始，保罗那个巴拿巴从耶路撒冷教会把他带出来，这个助手就是仆人，就是屈居次要地位的意思。那肯定那个使徒约翰来了，那肯定就要做主导地位啊。这就是那个约翰。这里说的呢就是马可，马可亲自跟过耶稣，他了解耶稣一切所教导所行的神迹，他也见证过耶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所以说他能有第一手的这种见证去帮助巴拿巴和扫罗在犹太会堂传道啊，在犹太会堂传道。第六节，然后走遍整个岛直到帕夫，然后就在那个岛上传福音，见了犹太会堂就传福音。然后你要知道当时那些外邦人有一些信耶和华神的也在犹太会堂啊，就像这个后边那个方伯这个省长这样。然后遇到一个假先知，也是术士，就是博士的意思啊，就那种异教世界的道理。有这样一个犹太人说他被称为巴耶稣，就耶稣的儿子的意思，就是约书亚之子啊，耶稣的儿子。说这个人呢，他就是和这个总督士求保罗总是在一起的人。这个士求保罗呢是个有智慧的，是个聪明人。说他邀请巴拿巴和扫罗来，因为他渴望听见神的道。我们在这里知道哈，其实上这个岛啊就是拯救这个士求保罗，拯救完士求保罗，然后再借着士求保罗把福音传给整个岛上的人啊，他的影响力很大。我们看到士求保罗在这个 巴拿巴和保罗到来之前，在福音到来之前，他虽然身居高位，他虽然是个聪明人，他虽然也是渴望上面的福分，但是他却跟这个术士于吕马是好友，天天黏在一起。他需要人拯救他，他需要人指引他走正确的道路。实际上在每个时代每个地区都有像士丘保罗这样渴慕真道的人，有钱也有权，但是在真正的真道临到之前，真正碰到真正的仆人之前呢，被魔鬼骗子控制啊。这就是神差他的人来之前，有魔鬼和属魔鬼的假先知术士骗子捆绑迷惑他们。神的儿子显出来就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实际上安提阿教会的先知和教师同心合意的进食祷告，就是为了传道拯救灵魂，传福音给那些心里渴慕愿听真道且被魔鬼捆绑的人，以色列家迷失的羊。我们祷告出去传道，不是为了寻求别人给我们什么帮助，别人给我们钱，给我们物品，大家一定要首先确定这个正确的方向，而是为了拯救灵魂。你有私心的时候，你的感动就是错的；你没有私心的时候，你也能拯救灵魂，你的感动是对的。所以说神呢，不仅拯救这个总督，也借着这个拯救呢，拯救岛上归他管辖的啊。第八节，但术士以吕马抵挡他们，因为他的名字翻出来就是术士啊，这个以吕马就是术士。他这个以吕马致力于让总督从这个正确的信仰走偏了。我们看哈，你注意哈，后边说正道就是正直的道，这也就让弯曲走偏。你要注意哈，所有故意抵挡真道，就是个道讲对上抵挡，故意神走偏，都是以吕马。这些人呢，即使名字里边跟耶稣有关系，挂耶稣的名是吧，还叫耶稣的儿子，他今天这东派那东派，这牧师那牧师，这传道那传道，其实他们跟耶稣没关系，他们就是抵挡真理混乱主道的，他的目的让你走偏。但是扫罗也叫保罗，从这开始圣经第一次称扫罗为保罗，保罗就是小的意思。保罗说，我如同被盗产期的人一般，我原始使徒中最小的，甚至不配成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他是为了证明自己在神面前是不配蒙恩的，起了这个名字啊。说保罗呢被圣灵充满注视着他，接下来对这个以吕马的咒诅都是从圣灵来的啊。说哦，充满每一样诡诈和欺诈的魔鬼的儿子，所有公义的仇敌，你还不停止弯曲主正直的道吗？注意哈，神的道是正直的，不是禅师业道理和稀泥，然后这弄一点那弄一点歪歪曲曲的。我跟你说，有的人我们教会这几年传完道之后，他对我们教会指指点点。教会曾经靠着主讲约伯记出于上帝，然后有人就酸在背后指指点点，他弯曲，为什么呢？他就是为了混乱主的真道，因为他干的事情和他在那时候已经属魔鬼。这些人就是以吕马。这些年传道哈，无论在改革宗啊，在那些宗派里边，也包括后来这什么路德宗什么什么，从路德宗衍生出来宗派，我见过老道人，他就是以吕马和稀泥。以吕马就智者的意思，自己博士嘛，很多人自我标榜很有知识，很有博士，很有口才。以吕马看着跟耶稣有关系，其实属魔鬼的啊，叫巴耶稣，耶稣的儿子，其实跟耶稣没关系。这些人的行为就是干扰弯曲真道，因为什么？这里说主的道是正直的真道，然后他们是什么？弯曲充满着诡诈，看充满着诡诈谎言，他就把神的道绕来绕去，给你绕的你绕迷糊了，然后最后让方伯听不进真道去。看到没有？魔鬼儿子的，魔鬼的儿子属魔鬼的公义，所有上帝公义的仇敌，就是里边有诡诈。他们也传道，但他们的目的就是让你走偏。为什么有的人他害怕我们，他抵挡我们，就因为我们讲正直的道，他知道这正直道能让人走向正直，那他们上哪去？对不对？就这个道理。所以这些人啊，坏到极致，他们用恶心的绕来绕去的话术，把神正直纯全的话歪曲为弯弯曲曲，目的不是让人得救，不是让人明白，目的是让人信糊涂了，最后他要割韭菜嘛，对吧？为什么这样做呢？其实就是追求人数，追求像总督这样有钱的这基督徒，希望这有钱做自己的奴隶。因为人一旦信了真道，他就没市场了，他就失去了在这些有钱财的人身上、有权利的人身上谋取名利的机会。所以说你看那些所谓的名利基督徒啊，所谓的有名的人，你包括有一些 搞政治的那些政客，他一旦选上这，我跟你说，老的假先知就会凑过去，知道吧？其实很多传道人、牧师、基督徒在面对这个正直的真道和正直的话语、正直的劝勉的时候，他都像一驴马，没有正直，弯弯曲曲，他们不在乎人的灵魂、人的得救，他只在乎自己能不能被人追捧。那这个方伯要去听这个保罗、巴拿巴的，他还会不会听一驴马了？就不会了。这叫为主的名不惜混乱，为了这个得世上的名和钱不惜混乱主的真道。啊，谁？你看哈，十一节说：“现在看哪，主的手要在你身上，你将是瞎眼的，看不到太阳，直到黑暗，直到所定的时间。”然后我说：“这个朦胧的雾和黑暗立刻临到他，他就到处走动，让人去抓他。”这个神迹谁行的？圣灵。主会借他仆人的口发了这些咒诅和斥责，将灾殃降在这人身上，然后证明谁是属上帝，谁是属魔鬼，谁是能看见，谁是瞎眼的，谁在传真道，谁在抵挡真道。所有抵挡真道人最后一定瞎掉，且在众人面前证明他胡说八道是瞎子。这个就像出埃及记第十章神迹，上帝让摩西向前伸掌，埃及地三天乌黑，谁也看不见。这类事情发生，当有人抵挡真道的时候，教会的只要你传真道，你要奉主的名咒诅这类魔鬼的差役，让咒诅临到他身上，让听到的人一看，哦，这是出于上帝，他们就会信真道。所以说路加福音在结尾的时候，耶稣说你们领受上头的能力，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得到能力传道，也包括马可福音说的手能拿蛇制止魔鬼嘛，也包括这个路加福音说的给你们权柄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能断没有什么人能害你，就是这样。启示录十一章两个见证嘛，保罗和巴拿巴也是两个见证嘛，出去传道嘛，在传道的日子，在他们传道结束之前，在他们殉道之前，就有火喷出来浇灭仇敌，能让这个天闭塞不下雨，有权柄让水变成血，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在殉道之前，传道只要有这样的，上帝会给他这样的权柄和能力，只要你真正属于上帝。说那时总督看到所发生的事情，就因为主的教训震惊了，他就信了。之前被迷惑的人呢，跟这个一驴马交好的这个使徒保罗，现在转为信真道，而且说得很清楚，他是因为主的教训被震惊了，啊，是有神迹，但因为主的教训，从弯弯曲曲的话术转向正直纯全的真道。所以说这里强调，他最终是因为主的教训信的，而不是光观看神迹，因为神迹其实是用来证实主的教训的。那作恶的因为抵挡主的教训而被惩治了，这显明是谁是从上帝来啊。然后呢，与保罗相关的人啊，不止一个人从帕弗起航，进入这个庞菲利亚的别家。我们来看这图，往上缩小缩小，你转下来，哎，你转，好，我们来看啊。然后从岛这个地方起航呢，到这个庞菲利亚啊，庞菲利亚上，这里有一个别家，是吧？然后接下来你会发现，从这里起航就往这个比西底和这个吕高尼这个地方去，去传道，对不对？这个庞菲利亚，他的名字就是民族混合的意思，就意思可能这里混居的很多人嘛，民族混合。这个别家是泥土的意思，啊。使徒行传第二章提到这个庞菲利亚有信犹太教的。这个庞菲利亚的这个庞菲利亚的这个别家，他在这个吕家这个省的东方，去看一下。弗吕家嘛，弗吕家的东方，这是弗吕家，啊，在东边，这个吕家那个东边啊，在这个地方，它是个入岛口，往下看，回去，就是说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山地，要注意哈，它的交通不便，里边都是崎岖的山路，交通非常不便，气候潮湿且炎热。啊，所以你知道后来为什么有人跑掉了？ 环境比较艰苦，走的路也很苦啊。其实在这里还没有开始遭遇大规模的逼迫，但是那个你知道后来那个马可跑掉了啊，因为就这山路就受不了了啊。说然而约翰呢与他们却与他们分离，转而进入亚述撒冷。这约翰就是做副手的那个称为马可的约翰嘛。所以说我们注意哈，我给大家讲一下，传道或者做牧师做传道，它不是一件看起来很舒适很荣耀的事情。老人有的人他根本不是做牧师，他强要做牧师，他就觉得站在台上传道多敞门，天天训斥人。我告诉你不是的，传道是一件艰苦的事情。传道的过程啊，我告诉你哈，他并不像今天很多宗派一样，他搞那特会其实是旅游，我感觉很多时候就旅游，一帮人凑一块游个泳健身，大家交流一下是学业，孩子的学业，大家怎么移民的问题，我真的这样见过，其实最后都是旅游，我告诉你啊，真的是接着旅游结交朋友。我告诉你起初的传道他不是旅游，他不像今天搞个特会一样，我参加过一些特会，就是大吃大喝，然后大家旅游，再聊一些世界上的事情，然后留下号码，以后孩子留学移民的时候帮个忙，不就这样吗？那时候的传道，从这时候开始，这个马可就受不了了。你光这个走路，光这个山路崎岖，这个热，这个晒，就让人受不了啊！这在家里，过好日子过惯了，他受不了嘛。所以说，传道之路啊，不会有荣耀名利。往后看的时候，你会用石头打你。那人从这城追着你到那城，那就没完没了。所以提摩太后说，保罗他要在去世的时候，他提醒提摩太，他说你已经顺服了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都得有，然后在安提阿、以格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主在这些患难保留，他说把他救出来，但是所有在基督里边敬虔度日的都要经历保罗的道路。你说你做传道做牧师，你去上整个世界传道，这个事情不是一个轻松的事情，不是说你吃得饱足然后哎呦拿着个护照全世界旅游了，在这到哪都有人欢迎你，你有晋升祷告，你有时候不但没有接待，甚至有人把你摁在那石头砸个半死，对不对？如果没有这种心智，如果没有真正依靠主的心，你做不了这个工作的。你光想着靠信主解决你世界的问题有好处来，它不可能的，我告诉你啊。只有那些假教会、那些大宗派、那些假牧师、假基督徒，他才过的那种日子，那叫什么特会？那不就旅游吗？对不对？然后这个事情最终也成为保罗和巴拿巴争吵彻底分开一个导火索。那保罗就说嘛，这小子不行啊，这的苦吃不了。那巴拿巴那是因为他表弟嘛，他肯定他也不干了，就吵起来了，就分开了。最后保罗改变接纳，不是保罗最后接纳这个马可，不是因为保罗变了，是因为马可变了。啊，马可最终他也是成为这样的人了。马可也是上帝拣选的传道人，但起初的时候也受不了苦啊。这还没开始逼迫了，只是觉得走远路累热，对不对？你以前带孩子去爬山，带孩子去走走，光走也不骑车的，也不坐车，再爬到一半孩子都叫苦，这马可他也叫苦啊。马可也不是没经历过的人，那抓捕耶稣的时候他也见过那些事情。但是这个苦他也吃不了啊，不过最后还是吃得了了。主让你吃的苦啊，预备你做的事情，你不吃也得吃啊，否则呢你就完蛋了啊。所以说你看这个传道历程呢，从安提阿开始拆出去，第一站就是那个塞浦路斯岛居比路，然后就开始转向这个大陆了。在大陆接下来就是大征战，大复兴也伴随着大的征战和试炼。传道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没预备好根本做不了啊。他哪像今天有的宗派里边，他包括你看那个有人给我讲过，在你看有的人说在北美的改革宗啊，说那我们这儿那牧师一年$300,000啊，对啊，$300,000吃的开着豪车豪房，他还敢讲真道吗？有的在欧洲那么他说路德宗国教像公务员一样政府发工资啊，怪不得现在都支持同性恋，都这么烂，那看来天天也是为自己的房贷车贷而孩子上学考虑。还有那宗派的，我见过前几年待过的，先给那传道人给他养老保险都买好了，然后一出事骂传真道的， 那教会里的娘们都不敢骂，这种事情多的是。所以说啊，这个建立教会从起初的时候错了，那就后边步步错了。一个传道人，他就从苦难和逼迫当中长出来的，在进食祷告与祈求当中长出来的，在迫切的寻求主，全心的舍弃自己，这种事情长出来的。如果不是的话，你永远没有办法做传道。我告诉你，传福音的路程，传道的路程，就是这里所记载，不是游山玩水玩去了，旅游去了，不是的。好，弟兄姊妹，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